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二十节。这一段所记载的事实，人来问耶稣问题，不是来问他问题，而是来责难耶稣。而耶稣对这件事情真真实实的反应，我相信耶稣没有一点点好像因为是他的门徒违背了这些东西，违背了古人的一些的教导或者一些做法，或者一些古人的遗传。我相信耶稣不是要像我们今天说有人做了一个机构的领导，对不对？别人来质疑他他下面的人做这些事情啊，有种维护啊面子。我相信耶稣一点都没有，他来是讲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或许说耶稣这样的讲正是他心里面所看重的。而这一段的圣经若是用在今天，在耶稣那个时代是这样，那么今天在我们的这个时代又是怎么样呢？就说人会对一些问题有看法。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我们在社会上工作的时候，我们在家庭里面啊，这个结婚以后，这个该做这个不做，为什么？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什么呢？都有一些所谓的古人的遗传。现在呢，耶稣在这个地方，就是今天有一些人非常看重遗传。那么我要说的不是说遗传不好，等到说这个遗传可以帮助我们更明白神的心意，假如我们遵守这个遗传，更能够让我们跟神的关系亲近，若是我们照着这些遗传行，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这个遗传又有就是就一个人来讲，什么东西不是遗传呢？就是他自己发明了才不是遗传，不然的话都是遗传嘛。怎么可能说每一个遗传都要推翻？怎么可能说每一个遗传通通都要这个来给他解体，才叫解放吗？才叫进步吗？才叫突破吗？我想也不是。但是现在很显然的，耶稣讲到这边的只是一个让我们看见，有的时候遗传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现象呢？遗传会有一些现象，就是好像我们遵守了遗传，好像一切的问题都 OK 了。但事实上我们会发现不，有的时候我们变成一个遗传主义者，变成遗传主义者什么呢？反而不去真正的体会了解神借着一个诫命要传给我们的一个信息，让我们能够有一种什么样的警觉，让我们能够有一种什么样的反省，然后怎么样呢？能够行在神的心意中，而不是那样的去强调自认为什么的这样的一种结果。其实这两段圣经，这个马太福音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二十节，我觉得好像分成两段，一个是理上的误会，一个是心理的误会。其实这两件事情怎么样？这两件事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当一个人觉得说我在礼貌上通通做到了，就完全了，是吗？还有一就是说，当有的时候发现说这个人在遗传上，在礼仪上没有做到，难道他的心就怎么样吗？耶稣在这边讲到说，当一个人若是在外面礼仪遗传上面通通做到了，他的心远离我怎么样？是这样好呢，还是 因为当鱼与熊掌不能兼得，当一而二，二而一的时候，就是不能够这个一起那么完全的时候，那么我们到底应该选择？我们到底应该选择是在外面礼仪上遵行做得好就好呢，还是我们的心里面亲近神、跟随神更重要？这是一个次序。同样，我常常去跟人家分享哪一点？你说我们开始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到底要去追求我们讲的对更重要呢，还是我们要读了圣经以后，圣经里面记载的这个事实，人跟这一段神跟这一段圣经里面记载人的关系，或者记载的这段圣经这个人在神面前所做的，在神眼光的光景记载圣经里面，我们读了以后，我们到底要去懂他的道理讲的对比较重要呢，还是这一段圣经记载的真实性在我生命里面到底真真实实的光景是怎么样更重要呢？今天我们到底要追求我讲的对更重要呢，还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这些圣经在我生命里面真到一个什么地步更重要呢？今天我们常常怎么呢，就是做礼拜要这样做，唱歌要这样唱，这是个在我们还没有信耶稣、还没有进到这个教堂以前，他们就这样做了，这些都叫遗传，不是吗？那么对我们来讲，怎么对一个刚刚进这个教堂的人，你礼拜要怎么做，你歌要怎么唱，对他来讲都是遗传。你教他这样，他就这样；你教他那样，他就那样，是不是这样？对他来讲。因为这不是他发明的嘛，这也不是他开始的嘛，以至于怎么样，所以他到了那里面就学这一套，学了这一套以后怎么样，学了这一套以后，等到有一天他看到别人歌不是这样唱的，对不对？礼拜不是这样做的，他就去问人家，为什么你们礼拜不这样做呢？这个很平常嘛，不是吗？今天我们不是常常犯，就是以我们进教堂信耶稣以后，我们所受到的教导的做法，成为我们去质疑别人为什么不这样做的原因，不是吗？弟兄姊妹，这样的质疑对跟错我不说，这是一个事实，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事实？常常去质疑别人，质疑别人什么呢？质疑别人为什么不这样做？但是我们没想过，我们这样做为什么要做？等到有一个人，他发现这样做，哦，原来目的是什么？他慢慢清楚了以后怎么样呢？哦，他知道说这个诗歌这样唱，古时候的人诗歌这样唱是为了要赞美神，是为了要在神的面前怎么样，真的欢欢喜喜的来歌颂我们的神啊！他明白这一点了，举个讲以后怎么样呢？他突然发现说，古时候的人受的礼教不能够那样很放怀的唱诗歌，都有一点那种那时候的音乐表达这赞美的音乐也都是比较含蓄的，而现在怎么样呢？现代人对一些音乐的这个习惯啊是比较热烈的，对不对？他既然要赞美神，我的各方面，其实他换一种跟古人不一样的做法，而能够达到古人那个敬拜赞美神这个目的的，他也能够用他不是古人的方法，古人的遗传，而是用现在他更能够表达他赞美跟歌颂神的方式来歌颂赞美神，可以吗？这是很真实的事吗？不是吗？今天我们有没有？今天我们一读到，我们今天一读到这个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跟法利赛人对耶稣质疑，我马上就问你：他们这样做对还是错？对还是错摆在后面了，这个都马上有争议。我们要讲的是这样的事，我们会不会也在这样像 这个法利赛人跟文士从耶路撒冷下来，好像专门有个目的，要跟耶稣讲说，你的门徒为什么吃饭不洗走犯古人的遗传。我在这边读的，给我读到一个是，我是不是文士跟法利赛人，一天到晚根据我接受古人的遗传的教导是这样做的，别人不这样做我就觉得他不对啊、要去质疑别人。我曾经做过这样的人嘛，但是现在怎么样？现在慢慢悔改了嘛。但是这样的事迹啊，圣经里面还有没有不悔改的人？还有没有现在还在做这样的事情的人呢？但是做这样的事情的人一定错吗？也不一定嘛。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其实我读这段圣经，倒还不是说来问耶稣什么呢？来问耶稣吃饭不洗手这件事情违反这个古人的遗传，这个对还是错？耶稣很清楚知道，吃饭当然要洗手嘛，不要说那个时候了，现在也是一样嘛。吃饭洗手这件事情，耶稣没有说吃饭洗手这件事情错，也没有说吃饭这件事情对。耶稣人来说，借着他们只看重吃饭要洗手这件事情，来显明他们在别的事情的上面，他们的心是怎么样。因为耶稣看到这群人怎么样，他们的嘴唇是这个尊敬神的，他们的心却是远离神的，所以他们的嘴巴里面好像说做的问的都是好像是对的，但他心里面对神所存的意念怎么样，是不对的，是神所不喜欢的。表面上面怎么样呢？表面上面好像通通做到了律法的要求，但是心里面骨子里面怎么样呢？是跟神这个远离的。今天有没有这样的人呢？他讲的都对，但是他要不要神呢？我在泰国有段时间，你知道，因为我们现在那边有块比较大的地，所以有人知道那边我们有块大的地呢。哇，很多什么要办神学院的啦、训练中心的啦，什么都跑来，希望我们这个地怎么样呢？能够让他们用啊，也不要收任何的奉献。哇，他们来讲的时候有很多的，什么讲的都对，对吧？比如说我们要做这个领袖训练的工作，都很对。但是我心里面很有趣的就是，假如一个人他自己不是属灵的领袖，他去学了一套训练人成为属灵领袖的课程，然后他就把这套东西去跟人家讲讲了，别人就会被他训练成属灵领袖吗？他就算讲的都对，他有愿意为着做属灵领袖，像耶稣像摩西一样这样付一些生命的代价吗？这才是重点嘛，不是吗？今天人常常拿别人的教训，学会了这套教训以后怎么样，变成一种遗传，然后要求别人一定要按照这种遗传来行。其实他们这样行对他们有什么益处呢？我在这边就想到前段时间我还读这个想到一段圣经，叫什么？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22节、23节。今天我们人常常喜欢去受人的教导，对不对？是不是啊？然后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我们通通做了这些，讲了这些，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对我们自己要行合神心意的事一点功效都没有啊！那么我们还要去讲这些，我们还要去定规别人一定要做这些，那么不是跟这边的文士跟法利赛人很像吗？有没有遗传古人的遗训，去跟别人分享我吃饭前洗手对我的好处，对不对？举来讲，我们看到一个人在那边拉肚子，我们就可以问他说，哎，弟兄啊姐妹啊，你吃饭有没有洗手？他说没有。那么你可以跟他讲，你看我吃饭都洗手怎么样呢？我很久没有拉肚子， 对不对？是不是？所以吃饭要洗手对你有好处，因为我把我吃饭洗手得到的益处跟你分享，这样了吧？哪有什么事情一来，对不对？是变成这样。今天圣经里面记载很多的东西是什么呢？是卫生的条例，特别是古时候对在以色列人啊，什么吃饭要洗手啊，吃饭要洗手，圣经里面有没有神有没有定规啊？圣经里面神是要我们圣洁，圣洁是不但是我们心里面有圣洁，我们这个生活环境居住环境要圣洁，对不对？所谓的圣洁就是干净，也可以这样来讲嘛。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身心灵都圣洁，神的这个意思是要我们身心灵都干净，是不是啊？有些是居住环境的卫生问题，有些是我们这个生活习惯里面要有卫生的习惯的问题。拿了这些东西做文章，你到底是为了他健康好呢，还是为了你做到了他做不到你去质疑他呢？今天你看看我们这样的一种，我们用别人在一个礼仪上遗传上做不到的事情去一天到晚去追究别人，那我们没想到说我们自己心里面，我们心里面的误会更大呢，还是别人在礼仪上面的这个误这个没有做不到的更多呢？那在神的心中哪一种更严肃呢？不是吗？今天每一个人，你看今天多少人去推翻别人立的遗传，那么你去推翻别人的遗传干什么呢？别人做了好好的，我们能不能看到那一些从前古人的遗传，别人做起来对他生命里面有益处的，对他行事为人有益处的，那为什么我们应该去推翻别人的遗传？我们推翻别人的遗传跟我们自己经历建立的规定，到底哪一个更能够帮助我们亲近神、认识神、生命成长？这才是我们要讲的重点嘛，这才是我们眼睛要看的重点嘛。哪有什么别人定规要我做的东西都不对，我一定要自己定规一套东西来要求别人这样做才对吗？为什么我有这么深刻的一个体会？因为我从前就是这样的人嘛，你来规定我干什么？只有我可以规定你做这个做那个，是这样的吗？我规定的突破了遗传就是对就是好吗？也不一定啊。当然反过来讲，这个遗传呢又不是我们定的，我们连这个遗传的目的是什么也搞不清楚，因为我做得到了就一天到晚别人也要做，好像你不做我做了吃亏，所以怎么样呢？你一定要做，不然我太吃亏了，我来守这些教条教规你就不守，还那么平安喜乐，太那个了吧，这个一定要你要这样做，既然我被捆绑在这个规定的里面，你也要在这个里面来受点约束，是这样的吗？是这样的吗？求主怜悯我们。耶稣在里面回答了很清楚，你不要以为说你遵照了遗传，这个遗传怎么样？这个遗传还不是神的心意，对不对？当孝敬父母，这是神的心意。但是呢，你把该供养父母的钱给了他，你父母亲的话你就不听，这个不是神的心意，这只是古人的遗传。那么古人的遗传里面有没有合神心意的呢？可能也有，只在这里没有讲到，我们也不要一竿子打翻这遗传的人嘛，是不是这样？有没有好的遗传？有的嘛，太多了嘛。那么有没有人假借遗传在那个地方对自己也没有好处，还去约束别人？有没有？也有嘛。那么这些东西给他放一边嘛，很可能一个很美好的遗传在一个心术不对的人的身上，这个美好的遗传对那个人也没有好处嘛，对他去 question mark 人家的那一个对象也没有好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人。那一些刚刚进到礼拜堂的人，有心寻求主的人，我们只是把我们得着的主的美好跟他分享，不要人家一来就搞一套古人的遗传把他框起来，他早晚跑走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是刚刚来嘛。我们到底是要把先要把一套这个教堂的遗文先给他了，我们还是要把成立这个教堂这个平台让人可以在这个里面寻求到耶稣这个重点先给他，哪一个更重要嘛？啊，哪一个更重要？弟兄姊妹，你说 当一个人去参加一个团契的时候，我们是要把我们团契的仪文、团契的规矩让他去遵守比较重要，还是让他这个团契里面来能够让他在社会上得到的痛苦啊，各方面的压力，或者没有认识神的很多的问题到我们这个团契里面来，我们能够帮助他，能够更多的能够解除他心里面在社会上许许多多的痛苦啊，能够帮助他认识到底哪个更重要，是要他到了我传奇啊守护这个团体的规矩比较重要，还是他来到这个团体里面我们能够帮助他真正认识神比较重要，哪个比较重要？你看有些人是你来到我这个团体认不认识神这个没有关系，关系你来到我这个团体怎么样，就要守我的规矩啊、嗯、就变成这样，就要这样。这不是今天蛮普遍的我们一种心理吗？我们总觉得文士跟法利赛人，文士法利赛人就是我就是你呢，但是文士法利赛人也不错啊，耶稣也给他们机会，只是耶稣跟他们讲的话他们服不服，他们听不听啊。今天这个下面接下去讲的时候，门徒跟他怎么说呢？耶稣叫了人来，怕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影响其他人，所以耶稣就跟他们讲，入口的怎么样不能够败坏人，唯有出口的能够败坏人才能够污秽人。听到这些话又怎么样呢？他的门徒怎么说？他的门徒说，这一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不服，今天我们多少人，唉，所以我现在越来越想通，今天有很多的人对吧，他自以为是什么，其实后面耶稣讲他们是瞎子领瞎子的，自以为这些人什么连神的话主的话他都不服吗？那我们人讲的就是我们人讲的是神要我们讲的话他不服，连神自己讲他都不服吗？我们讲人不服又怎么样呢？这也是很平常，所以人服不服是一件事情，我们自己照着主的话去做就可以了。你不要去强迫别人一定要听你话，你强迫别人一定听你话怎么样呢？你就要去追求一个地位，追求一个权利，怎么样让人家来听你话？那么我们又不是百分之一百都对，那么怎么办呢？等到有一天我们有了地位有了权利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要求别人做一定我们要他做的事情，我们这个要求人家做的事情又不对，那么不是跟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一样吗？不要强迫别人一定怎么样，我们自己听见主的话我们领受多少我们就照着去行多少。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我这个王某人真正的体会，因为我从前不是这样，难怪在神国的里面搞了许许多多的问题，像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一样，我认为对的你们不怎么不这样做，我认为对的完全对对吗？假如今天每一个人按照我对圣经的解释去做，会不会像当年像这些祭司文士法利赛人组成的所谓这个犹太教的体系一样，到有一天耶稣来他们都不认了？我们真的要很谦卑，我们眼睛看得见主的，我们耳朵听得见主声音的，才不可能去误导别人，不然的话怎么样呢？不然的话连耶稣的话都不接受吗？不然的话连耶稣站在我们面前我们都不服吗？那么我们还说我们是教导别人的引导别人的，这就是这边讲到瞎子领瞎子真正的意义。我感叹蛮深的，所以我到现在真的悔改，我不是把我一些认为对的道理跟人家讲，我乃是把神的话在我生命里走过是那么真实的部分去分享。你去分享认为对的话没有关系，因为文士法利赛人也这么做，不是说只有我们现代的人这样做嘛，古时候人也这样做嘛，就是看耶稣对做这样事情的人的评价是什么，在神的心中这些人这样做到底是什么样，我们也可以体会一下嘛。今天问题你认为人家这样教导这样讲这节圣经对，你去跟人家讲，那我要问的是怎么样呢？这段圣经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走过的是什么？假如没有走过，那么你怎么知道你讲的这个一定对？到最后不是瞎子领瞎子吗？啊，不是瞎子领瞎子吗？什么叫瞎子领瞎子呢？就是把别人的教导，把人的教导当作什么？把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 耶稣这句话讲得那么清楚。今天你看，我们今天有的，我们今天教导别人的事，是我们从主那边真正经历到的呢，还是我们去教导别人的东西都是别人教我们的呢？那别人教我们的在他生命里面可能是事实，那么是事实他一定要有心要遵行，有信心，有这个跟随神话里的心，就是给人家觉得我们傻瓜也好，我们相信主的话对我是好的，有正面，他教导我们的不错，但是问题是他教导我们以后，我们有没有成为我们的心智跟我们的道路去走一段以后再去跟人家分享呢？今天有太多的人，比如说举例来讲，我第一代我读到这段圣经被主光照，我就走了一段神要我走的路，以后有一段很真的神的信，神是信实的，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废弃的。举例来讲，在我几十年服侍主的当中，到现在65岁，身心灵健康，喜乐平安加自在，这样的一种神的恩典。为什么呢？哦，因为我看到了圣经里面神的话，就成为我的路，我就走在这条路上，一年、五年、十年、20年，才会有今天这样的结果。弟兄姊妹，不错，神的话不错，我们去走好了。当我们讲了这个神的话怎么样呢？就是你们去往普天下去，怎么样传福音给万民听，对不对？是不是 ？OK， 好，我就跟你这样分享。分享完了以后呢，有个人听到说，这个王某人大爹讲的很有道理啊，对不对？以后他怎么样呢？他就把我跟他讲的也去跟别人讲。那么他自己有没有走这段路呢？有没有一年呢？有没有五年？有没有十年呢？没有，有没有？对不对？他跟他讲，哎，另外的人也听说，这个讲的有道理，对不对？是吧？然后他怎么样？他自己有没有去走一年？走三年？走五年？走十年？去走这个也没有，他去教导别人，教来教去教到最后怎么样呢？神的心意嘛也没有完成。那个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呢，也不能因着我们去成为见证的蒙福。他自己怎么样？他自己是嘴巴说说爽的，嘴亲近我，心却远离我，什么意思呢？嘴巴嘛在讲他认为对的事，心嘛没有去做怎么样呢？神要他做的事。弟兄姊妹，这不正是今天的光景吗？是吗？我从来不觉得说我跟人家分享很真实的东西对他会有帮助，我只有一个说，你真的按照神的话去行，你才会得蒙祝福。你看今天有多少的人的那种心理所存的，我是圣经权威，我是双宣教专家，我是这个教会增长的这个什么什么，以为说我你们要听我讲讲就有用，我从来不觉得你们听我讲讲有什么用？我真是跟你们讲，你听我讲讲有用吗？你甚至听耶稣讲讲不照着去做有用吗？怎么会有很多人心里觉得说我教你这套就会怎么样呢？原谅我，我要直直的讲，就在这个地方，弟兄姊妹，你也跟人家讲一些实际话嘛，讲一些什么话呢？你不要说某某人教导的就有用，好，他教导的有用是更帮助你了解懂，还是他能够帮助你更让你能够得着主的话成为你生命里面的粮，到底是什么啊？你懂了，就我们懂了就代表我们有了吗？那么我们怎么会有呢？我们不去遵行怎么会有呢？哪有什么把别人的吩咐当作道理就去教训别人呢？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循环的吗？不，我们懂不懂这是一件事情，我们有没有，要不要跟从主的话，要不要相信主的话，要不要去遵行主吩咐我们在生活方式也好，待人接物也好，跟随主的步伐也好，我们真的要吗？往前行吗？可能走了懒懒，可能走了步伐阑珊，跌跌冲冲，但是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去走着，你会发现我们要跌倒的是神会扶持我们，因为我们走在他的道路上了。求主怜悯我们， 我们不要只看重那个遗传，我们更要看重那个实际。耶稣到最后讲了什么呢？他说，他总结一句话，怎么说呢？讲的真的很实际。不洗手吃饭，顶多是什么呢？顶多吃进去的东西，到有一天到茅坑里面去了。手不干净，那么常常跑茅坑。手干净少跑一天，这个东西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这个文士跟法利赛人，他心里存的今天来问这个责难这个问题，他心里面存的到底是嫉妒啊，他心里面存的到底是凶杀啊，他心里到底存的是这个恶念啊，他心里存的是这个妄证啊，是榜毒啊，是奸淫啊，是苟合啊。我们跑到一个人的面前，对不对？哇，说你很好，你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心里所存的是什么东西？不管我们心里存的是恶念，不管我们表达出来给人家以为我们还很爱他，到有一天都要污秽，我自己也要污秽别人。什么叫污秽？对人家没有益处，只有害处。我不晓得我们今天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二十节里面，我们看到我们今天这个人，我们是看重外表的道理呢，还是我们看见我们真正自己内心的真实？我们看重的是外面做了觉得别人觉得我们好，还是我们要看重的是我们心里面所存的，在神的面光之中是讨神喜悦的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